各位听众你好，我是苏永瑞牧师，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。我们是来紧这个节目里面呢，就会讨论中国近代史里面一些风云人物。或者大家会问，中国近代史是始于何时呢？历来历史学家都有不同的看法。譬如梁启超呢，就认为呢，乾隆末年至今呢为之近代史。万世杰呢，就认为呢是始于道光时期，清朝的道光时期。萧一山就认为呢是明清之际，西教士来到中国，是对中国有极大的影响，亦都是启开了这个中国近代史之始的。洪飞力就认为呢，在1864年发生这个所谓太平天国之乱，是为之中国近代史的开端。我本人呢就赞成洪飞力的讲法。为什么呢？综合各个历史家的看法呢，中国近代史一定是受以下的因素影响的。第一，它受西方的影响。自从明清的时候，西方传教士东来，尤其是马礼逊代表的基督教新教来到中国的时候，的确是揭起一个极大的浪潮。套用哈佛大学历史教授 John King Fairbairn 的说话，这个是中国从未经历过大蜕变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。 而太平天国和西教士来华呢，是有极密切的关系。洪秀全起义呢，是因为看了本这个梁发的劝世良言，而引起了他的观念要这个建立太平天国的。而太平天国呢，也都是跟这个西方的文化来到中国有密切的关系。第二，太平天国是清朝道光咸丰年之间的农民革命，亦都是明清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战争，对中国历史是有深远的影响，历时14年，影响18个省份，600几个城市，死亡人数是达到2000万之多。不过最大的影响，太平天国是将旧有的中国制度是完全打碎了。虽然太平天国终于是失败，就正如好像大英百科全书里面所讲，太平天国对日后中国的历史发展呢，是具有深厚的意义。在文化方面，它简化了中文的文言文，亦都可以说呢是步入到这个白话文时间其中一个的桥梁。第二，它主张男女平等呢，亦都是带来中国一个很大的冲击。有些更加讲到说呢，共产制度土地平均分配呢是始于太平天国的。太平天国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治体系和这个教育体系，虽然它不能够彻底的实行，经过14年失败，但是对日后中国这个政治体系和教育体系呢，都有极大的变化和极大的影响的。以至无论是日后的国民党或者是共产党，都以太平天国为他们革命之源。就好像罗尔纲在他本《太平天国史》对太平天国有以下的评价，他说，第一，他是农民革命一个爱国的运动；第二，他是中国近代史里面推动了历史前进的火车头；第三，他是孙中山辛亥革命铺了一条路；第四，清政府没落，军权财权不再是在这个清中央政府之下，曾国藩的湘军、李鸿章的淮军都具有极大的势力，中央的势力也都渐渐是失去了。但是当然也都有学者不同的意见，譬如就好像钱穆为例，他以为太平天国是破坏了中国固有的文化，和义和团之类的农民运动是没有多大的分别。但无论是褒或者是贬，无论你否认好承认好，太平天国的确是启开了中国近代史一个重要的分水岭。所以我们讲到近代神州百年呢，我们也都是从这个太平天国开始讲起的。太平天国的发起人呢，就叫做洪秀全。洪秀全是何许人也呢？洪秀全出身于务农的家庭，是广东这个花园人士。七岁的时候呢，就在乡村里面呢，是读波波斋这个所谓私塾，熟读这个四书五经。13岁的时候就考取童生，16岁呢就去广州呢应试，不幸呢就名落孙山。1830年他再去考，亦告不第， 先后在1837年和1843年呢都去广州再去考试、啊、但是都是失败。在1830年他在广州考完试之后他失意了，不合格了，就获得当时这个传教士赠送有梁发写的劝世良言，良言激发了洪秀全潜心研读，就和他的表兄呢就开始对基督教有兴趣。但是由于他的信仰呢和基督教有很大的分别，所以当时的牧师呢拒绝同他受洗、啊、他只有呢自己自行洗礼。他曾经写了一首悔诗这样讲法，误砌罪恶实滔天，恨赖耶稣代赎全，勿信邪魔遵圣道，为崇上帝力心田，天堂荣显人义务，地狱幽沉我亦怜，及早回头归正业，免将方寸逐情牵。他归信了所谓基督教的信仰之后，就创立了这个上帝会。但是其实他对基督教的认识呢是一知半解的，他完全是来自这个《劝世良言》这一本书的。我都有机会看过《劝世良言》这一本书，《劝世良言》这一本书也都可以说呢其实呢是对基督教呢是一知半解的。很多时候看的时候很容易会有个误导了、啊、即是因为呢一些基督教核心的思想呢都不是成为《劝世良言》最主要的，他主要就说呢这些人拜错上帝、啊、真正的上帝不是这些的菩萨、啊、不是这些，就没有提到基督教很重要的信仰、啊、罪的问题、啊啊、救赎的问题、啊、耶稣的问题，没有。在1850年的时候、啊、广西呢就发生了这个饥荒，社会动荡不安。我们知道呢如果我们研读中国历史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呢这些正是民变的温床来的。洪秀全就发布这个团营、啊、他的命令、啊、命令各地的上帝会的信徒就在桂平县的金田村集结，地方官呢就派些人去派些兵呢就去镇压，因而呢发生冲突。在1851年1月11号正是洪秀全38岁的生日，他就正式宣告起事，建立这个天太平天国。而事实上我们发觉到大多数中国的民变都是这样的、啊、饥荒啦，没得吃啦、啊、即呢是再加上地主的剥削啦、啊、即呢是又死不是又死的，不如搏一下，因而呢是激发了一些农民、啊、在这里所谓、啊、起义了、啊。在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就正式宣布起义，建立这个太平天国。建立了这个太平天国之后，洪秀全自称为这个天王，他下面就有东王杨秀清、西王萧朝贵、南王冯云山、北王韦昌辉、翼王石达开，其中最有势力的可以说是首推这个东王杨秀清。杨秀清本来是紫荆山的烧炭的工人，后来就成为了上帝会的信徒，也都是烧炭工人的领袖。太平军起义的时候，直卷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安徽数省，逼近长江。但是冯云山和萧朝贵先后战死，而太平军攻陷了武汉已经有50万余众。1853年迅速攻陷南京，并且改了南京为天京，定为这个国都。或者你会问，哇，这些农民之辈、啊、又没什么受训练，为什么可以这么容易呢、啊、就会击退清军呢？有些我可以看到清兵呢已经是、就是、青黄不接，已经是失去了这个战斗力。太平军定都之后呢就企图北伐和西征，但北伐的军队呢、啊、就以20000之众、啊、不到半年呢就反而呢是被湘军、啊、就是全军覆灭。但西征的军队就却是节节胜利，杨秀清和石达开先后打败了曾国藩的湘军，亦、啊、是可以说是太平天国的全盛时期。但到了1856年9月的时候，太平天国的首脑最惨的一件事就是内讧争权，史称为天京事变。杨秀清有势力居功自傲，就逼洪秀全封他做万岁。 而呢个时候，北王韦昌辉咧就翻到去南京，就伺机咧系领军咧杀咗呢个杨秀清同埋20,000+人。石达开喺呢个时候亦都由武汉赶至，痛斥韦昌辉滥杀无辜。韦昌辉又想杀呢个石达开，石达开闻讯就逃走，结果冇走嘅屋企人就被韦昌辉所杀。于是石达开咧就预备举兵靖难啦。洪秀全喺呢个时候为咗要平息内乱啊，于是咧就设计处死咗呢个韦昌辉。但洪秀全亦都唔信任石达开啊，于是就封咗佢嘅兄长洪仁发为安王，次兄洪仁达为福王，希望直指咧牵制呢个石达开。喺呢个时候，石达开嘅军队咧就被孤立，结果咧就被湘军所大败，全军覆灭。太平天国的后期呢，是有一些所谓青年的将领脱颖而出，其中以忠王李守贤、英王陈玉成为最突出的人物，也都是呢重整这个太平天国声威。但在这个时候，欧美各国都采取一些中立，后来更加支持这个清政府。1860年美国人这个华裔招募了200多个外国人组成这个洋枪队进攻这个太平军。而李秀成在进攻上海的时候呢，亦都是英法联军开炮击退，而太平军亦都是因为军队纪律开始败坏，渐失民心。到了1864年6月的时候，洪秀全呢就病死了，他的仔洪天贵就继位，但是过了没几年，天津就陷落了。李秀成、洪仁干、洪天贵先后被捕遇害，还数了18省，历时1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呢就终于呢是宣告失败了，就结束了这个太平天国。但是太平天国的影响却是呢是非常的深远。在下一节呢，我就会跟大家讨论一下太平天国和洪秀全对中国有什么影响了。下一节再跟大家见面啦，拜拜。